好，我们再来一个小时。现在开始，问题是第七十，就仅仅跟这四个烦恼在一块儿吗？说不是，宋哲用了仨字儿，说即处等，就是还有处等，这个等就是等了五遍行心所。论曰，即止所谓其余处等相应。这个处等我们知道了，就是那个五遍行心所。这个其余，按照那个论文解释里头说，是因为那个前边我们刚学了第八识跟五个遍行心所相应，就是在一起。说这个地方指的呢，是其余，就是那个第八识之外的处等相应，就是第七识的处等。第八识的处等跟第七识的处等不一样。总的意思就是，问题就是说，第七识是只有四烦恼吗？说不是，说还有五个心所啊，一共九个心所。但是我们一定要那个，就是有清晰的认识，就是说，实际上就是四个烦恼。那五遍行心所不是烦恼的内容，而是这四个烦恼运行的程序。就是说，每一个烦恼。它起来的时候，都必然经过这五个程序。上节课我们举了一个例子，我们在上节课我们举了一个我见的例子，哎，咱们再举一个我爱吧，哎，就说你要升起一个我爱，哎，你得怎么升啊？你首先得有种子吧，就是你得原来熏过我爱的种子，对吧？那就是作意，哎，你。对这个我爱有作意，这个种子成熟的时候，作意一起作用，这个我爱的那个，它不是一个种子升起的吧？它是一堆种子因缘和合升起的吧？所以这一堆跟我爱关系的种子就要聚，就要处，哎，聚合起来，这就是处。然后处了之后呢，就升起一个我爱的感受，哎，我重要，我喜欢我。然后升起这个直觉的时候呢，感受的时候呢，你第六意识就要有一个判断，说这是个什么感觉呀？说啊，这个就是我很重要，哎，我比别人强，我是世界的中心，哎，形成一个想，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，形成想之后呢，下边就是思，就是有一个抉择，哎，我重要。这个思想就会影响到你后边的抉择，就是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受这个思想的影响做出抉择。所以说，任何一个这个烦恼，都要经过这升起的时候，都是经过这五个程序。所以这五个程序啊，是没有烦恼内容的，它是一个程序。实际上，第七识就是四个烦恼，这个要搞明白。下边言及者，即是这三个字的头一个字，为何及矣？就是何及矣？就是说，连起来啊，四个还有五个。言处等者，为处作意受想思，如是无法者，是周遍半行故。这是它叫遍行心所，但是在解释里头呢，它用这个两个词，就是说这五个心所法呢。是周遍半行，就是普遍于一切心所里头，它都陪伴着有这五个心所，实际上就是我说的那个叫程序啊，任何心所升起来都是这五个程序，与一切时相应，哎，不管是善的、恶的、无记的，什么时都是经过这五个程序，所以跟一切时相应。所以他这个跟一切实相应啊，跟那个第七识之招有我还不一样，他没内容，就是说这个五个遍行心所没内容，人家那个第七识也是与一切实相应，善恶念什么都有知道有我，但是人家有内容，哎，他那个就是有实质性内容，彼等亦随所生，即与彼处所摄相应， 而非与异界异地所设相应。这个话看起来费劲，实际上就是说，这五个遍寻心所也跟前边讲的那四个烦恼一样，第八识生到哪儿，第七识就生到哪儿，第七识生到哪儿，那四个烦恼就在哪儿升起，哎，这五个遍寻也就在哪儿升起，就是这么一句话。复次，言其余者，为简别根本识相应故，这就是我刚才解释过了。就是说，这儿有一个其余的词儿，说为什么是其余处啊？说那是刨了哪几个处啊？其余，这儿是指的其余的处。说刨了哪几个呀？就是为了简别，简别就是捡出来扔一边去，就是把它这个刨了哪个呢？根本识相应的这五个遍寻心所。这儿说的这五个遍寻心所不是跟根本识相应的五个遍寻心所，这是跟第七识相应的五个遍寻心所。为根本识相应处等是无复无记，说的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跟根本识相应的那个五遍寻心所呀是无复无记，就是也没有染污，也没有善恶。根本识就因为他没有那个心理活动嘛，所以你根本就谈不上善，谈不上恶，也谈不上染污，他一点这个实质性心理活动内容都没有。我们说了，第八识是实质上是什么呢？是一个被动的储存记忆的仓库。哎，你第六识有什么记忆，它就留下来。哎，然后呢，客观上哪些记忆重，哎，哪些记忆就升起现行。在这个种子仓库里的状态呢，它本身是没有变化、没有活动的，所以它是无复无记。哎，而染无意相应者，如意，就是说，就像这个意识的这个染，跟染无意相应的就是那个五遍寻心所，如意，就是跟那个意识本身一样，也是有复无记性，因为意识本身是有复无记。所以它这个五遍寻心所呢，性质也是有复无记，哎，就是有染污，没有善恶，这个因为它是执照有我，这都是你看，这都是方便说。实际上这个话，因为那个五遍寻心所根本就没有心理活动，没内容，它复什么呀？它，哎，它是五个程序，对吧？所以它实际上不是，但是呢，因为它是跟着第七识的五遍性心所，它又算作一个心所，所以就把它说也是有复无记。这都是在这个论文上，给圆满理论需要的话，实际上不是实质性的话。这就是这个说，你真实境界，你一用语言表达呀，那就不是真实境界了。你就得受这个语言表达的限制。那个例子最那个说明问题，就是说你跟一个生来就是盲人的人讲什么是颜色，他永远是用香味触声这四个材料来理解你说的话。哎，他就不可能那个就是你一真实用语言一安理，它就完全变味儿啊，只能相似。好，下边一个问题：若此染无异于善染及无记位中无差别升起者，应无舍识。这是小乘提的一个问题。他说：“你这个染无异是通三性，就是说善心所也知道有我，染心所也知道有我。”无记也知道有，就是一切心升起的时候都有这个第七识，无差别升起，就是没有差别，都一样升起，应无舍识，那就没有这个就是就不断了，就是永远有了，没有舍弃的时候了。若无舍识，何有解脱？你要是这个第七识它没有断的时候，那我们永远得知道有我，没有解脱了，是不是啊？ 这是小乘一个误解。云何不成为无解脱？就是说，那就我们就没有解脱了，就这意思，是吧？云何不成无解脱？哎，就是我们就没解脱了。然后回答就是，实则不成，就是他不是没有解脱。他问的就是说，那就非得是无解脱了。那个回答是，实际上成不了无解脱。如是颂曰：“阿罗汉无。”就是说，第七识啊，它有这么几种情况，就没第七识了。第一个就是你证了阿罗汉就没第七识了。还有一个情况，灭尽等瘾亦无有，就是你入了灭尽定，也就没有第七识了。还有一个情况，出世间道亦无有。好，这此者为第二转为，这样第七识就讲完了。下边我们就把这三个没有第七识，第七识不升起，它比第八识还容易断。第八识就是阿罗汉位舍，是吧？哎，这个他这儿呢，除了阿罗汉位舍，还有两种情况也舍，所以这个第七识比第八识容易断。哎，他这个断的时候更多。先说阿罗汉无，这个阿罗汉为什么无？我们说了，他理论上啊是讲的佛的状态，因为他那个前边咱们学阿罗汉的时候，阿罗汉的定义是什么呀？什么时候把染污种子全部断尽，那叫阿罗汉。谁把染污种子全部断了？只有佛是把全部种子断尽的，所以佛是真正的阿罗汉。阿罗汉的意思啊，是无学。我们上次说三个意思，一个是杀贼，杀贼就是什么呢？杀那些偷你东西的贼。谁是偷你东西的呀？就是我见贪嗔痴，我慢我爱，你觉得这好像是爱自己，实际上这是把你的本性给偷走了。骗你了，哎，用一个假我骗的你是烦恼这个连连，哎，这是贼，就是这个贼入了我们心，我们心就不得安宁了，哎，他告诉我们说有我，你去贪嗔痴，好，从此我们的灾难苦厄都就连就不断了。所以呢，阿罗汉杀贼，就是阿罗汉就是杀这些烦恼的，断烦恼的。哎，所以杀贼这个意思就是断烦恼。再一个意思是应供。哎，阿罗汉因为他是见到了真实，获得了这个解脱，是这个是我们人呐应该谋求的目标，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。你努力的第一步是什么呢？你首先要知道他是阿罗汉，知道你要向这个目标奋进。你知道了，他还要跟他结缘，然后请教他，让他给你讲他怎么解脱的道理。所以呢，应供就是说你跟他结缘，哎，所以我们应该供养这些圣者，就是供养了他，你跟他结缘了，他给你讲他这个，他才佛不渡无缘人，就是你跟他没有缘，你根本就碰不到，所以你必须跟他结缘才能碰到。所以他第二个意思是应供。第三个意思就是无学，就是说你证了阿罗汉之后就完成任务了，没有再需要学习的东西了。谁不需要学习了？真正不需要学习的只有佛，佛是圆满之果，就是是无上正等正觉，是圆满了，就不需要，没有不圆满的。如果他还有需要学习的东西，证明他还没成佛，对吧？他还没圆满，所以只有佛是无学。所以说这个阿罗汉啊是佛真正的阿罗汉。但是呢，这个地方因为听课的有很多小乘的，佛又跟小乘的方便说他们也是阿罗汉，所以呢这个地方暂时在字面上是包含那个小乘的意思的，就是说你证了阿罗汉啊，这个第七识就没有了。 这是个方便说法。这个意思我们在讲阿赖耶识的时候已经讲的比较多了，就不详细讲了。下边解释下边两个，说这个第七识比第八识呢还好断，你要是能入灭尽定，也就断了。等引是定的一个，这个定就是你入定的话啊，这个定啊有很多词儿，哎，这个等引呢是比较高级的一个词儿。等引是你定啊，引起了这个神通，引起了很多功德功能，哎，那是进入比较圆满比较高级的阶段，叫等引。这个灭尽定就是在定里头啊，是这个很高级的一种定。这种定呢，首先说就是不学佛法你是入不了这个定的，哎，就是说不学佛法的人，你入到最深最高级的定，也就是那个叫非想非非想，哎，那个就是有顶，就是三界最高的那个境界，你只能到那儿，你入不了灭尽定。为什么不学佛法入不了灭尽定呢？因为只有佛法讲无我，就是世间人都认识不到无我，世间人甚至最怕说无我了。他一说无我，那不一切都完了？没有我，我还干什么呀？哎，所以世间法很少有说这个无我的。像我们那个一般人说的那个无我呀，不是真正的无我。比如说，这个人工作到忘我状态，哎，他那个指的是什么呀？是他执着于某个特别专心的时候，达到100%的执着的时候呢，他暂时忘记了自己。哎，那个实际上，哎，他不是指的我执，哎，他是指的那个，就是说忘了吃，忘了喝，忘了睡觉，哎，他指的这个意思，那不是一个意思。所以只有佛呢讲无我，所以只有学了佛法的人，你学了佛法的人还不一定能入这个灭尽定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还需要这个定力啊，也要达到相当的程度。达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在小乘定力要达到相当高的程度，然后呢，就是你要得定，要能入这个几禅，这是一个。再一个就是学佛法也要实证到相当的程度，实证到小乘的三果。哎，就是小乘再差一果就证阿罗汉了，到三果的时候，你才能入灭尽定。说为什么佛学了佛法才能入灭尽定呢？因为第七识啊是执着有我，你那个不学佛法，你不知道无我，你那个执着有我就自然是不会说它是不对。你学了佛法知道无我之后，才知道第七识这个潜意识执照无我是不对的。你老是从第六意识熏习，说无我无我无我无我所，老熏习这个。我们说了，第七识是怎么来的呀？是我们第六意识老说有我有我有我，熏得多了，它形成一个自然成这个自动运行状态。你第六意识老熏无我无我，这个熏的力量大了，它就会怎么样啊？就会软化那个第七识的执着。哎，到你这个就是学到一定程度，定力又到一定程度，你学这个无我的道理呢，也到一定程度，而且证到小乘三果了。到这时候啊，那个无我熏习的已经很多了，它就有力量怎么样啊？把这个执着有我的潜意识的执着有我的那个力量啊，给他压制了，让他升不起了。所以说小乘证到三果的小乘圣人才能够入灭尽定，哎，你执着无我的人才有力量让那个执着有我的那个潜意识让他不起。所以呢，灭尽定如果能入灭尽定，这个里头呢第七识也暂时的断掉，但是它是暂时的，因为你定力啊很大，使这个我执不升起了。到你那个就是初定的时候，除了灭尽定，然后呢，我执就是那个叫俱生我执， 就是下意识的我执，我们感觉不到的我执，还会升起，因为你还没证阿罗汉果，证到阿罗汉果才能够连第八识带第七，你连第八识都没了，他执着谁为我呀？更没基础了，所以呢，连第八识带第七识一下就断掉了，这是从了义上说。另外也那个在讲社论的时候讲过，这也说一下这个知识，就是说灭尽定跟外道有一个叫无想定的区别，就是外道我们说了最高是定是那个非想非非想，但是它有一个定啊，不是最高，但是呢说老实话是很这个迷惑人的，效果很好的就是什么呢？你非想非非想，它还是想没断。说非想不是一个完整的想法，但是也不是没有想，哎，他想没断。这个无想定啊，这个无想定是很大的一个外道，就是这个外道的理论就是说，我们的一切烦恼都是因为我们分别引起的，这个也找得非常准，就是你在这一起分别就是烦恼，所以他的任务就是断分别。但是他断的方法不对，他没找到佛教的一个根本断分别的方法，他就在这想，直接想说分别即错，哎，这个分别是万恶之源，分别上他就断这个就是想，断分别，这个你熏习多了呀，他定力又强，他就可以把分别这个想就给压抑了，就分别生不起来了，这个人就入无想定。就是在这里头啊，没有分别，就是前六识啊都断掉，就跟无蒙睡眠一样，就是说前六识不起，就是明显的分别，意识到的分别全部断掉，所以它是无想定，无想定断前六意识，相当于无蒙睡眠的状态。这个灭尽定跟它哪儿不一样呢？就是灭尽定还断第七识，就是连潜意识活动都断掉了。这是无想定跟灭尽定的区别，灭尽定比无想定断得更彻底，把潜意识活动也断掉了。这个无想定是只断了显意识活动，没有断潜意识活动，这是这两个的区别。之所以外道不能断潜意识，是因为他不知道无我，哎，他。所以他不可能断那个执着有我的潜意识，这么个区别。最后一个，出世间道亦无有，讲什么叫出世间道？我们现在就是在走出世间道，出世间道的这个范围很广。说我们这怎么叫出世间道呢？就是我们现在说呀，一切如梦幻泡影，这个梦里头的都是假的。我们现在要从这个梦中醒来，要见到真实。这就是出世间，世间就是梦里是世间。你梦一醒没世间了，那就是出世间。所以我们现在修的就是出世间道。说那我们这个出世间道，我们就没有我执了？不是，他这个出世间道要修到比较高级的时候，就是什么呢？实际上就是指的那个，你不入灭尽定，你比如说小乘修无我，他还没达到入灭尽定。但是呢，他在这儿就在定中思维什么呢？说这个佛说的太对了，这本来就是没有我。哎，注意啊，没有入灭尽定，因为他现在第六意识还在活动，用第六意，他就是在这儿熏这个无我。就你在想这个无我，如果你的定力够，你的那个种子够，力量够，你这个就是在熏习这个，就是说。本来就是没有我，就不应该有我执。在熏习这个第六意识、显意识的想法的时候，如果你的心力够，这个时候可以中断那个下意识的对我执的执着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你这个想法跟他是，哎，相反的，是对峙他的。就是因为这个，这个力量就这么大。哎，就是你现在正在熏。说无我确实是无我，那就执着有我太傻了，哎，什么？你这个想法熏的力量很大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肯定是显意识里头没有我执， 对不对？你正在想我执是错的，这个时候肯定你不会同时有升起我执。你如果力量够大，它可以暂时中断潜意识的我执都不能升起。所以呢，第七识有三种情况可以断掉：阿罗汉、无。从佛位来说是了义的永断，从这个小乘正的阿罗汉来说呢，是佛方便跟他们说的，也就是理论上承认他们是可以断。后边两个呢是暂时断，就是你能入灭尽定的也可以断，直到我执的潜意识。你修这个不入灭尽定，修出世间道的时候。如果你定力跟心力，还有正见熏习种子的力量足够的时候，也可以暂时中断这个第七识。死者为第二转为，这就是把第七识的基本情况介绍完了。好，我们下边，我们把长行读一下啊。论曰：阿罗汉者，为诸烦恼无余永断故，染无依亦无。先说。阿罗汉者，这个前边这个就是阿罗汉的定义。什么叫阿罗汉？所有的烦恼无余永断，哎，就是无余，就是没有一点剩下的，永远断除了，这叫阿罗汉。实际上我们知道，只有佛是无余永断的，因为这个小乘呢，他证的那个涅槃不是真正的涅槃，是佛给他们的一个方便说法。他们以后还要这个，就是出了那个定之后呢，佛还要给他们回小向大，还要给他们讲大乘，还要让他们成佛。所以佛在《法华经》里头说呀，实际上只有一乘，就是说只有佛乘，只有你成了佛，才是真正的解脱，没有二三乘。说没有二三乘，佛为什么要对那个小乘人说有二三乘呢？因为小乘人发不了大心，他发不了成佛的心，他觉得佛智慧太高了，我们根本就没法跟佛比，我们怎么可能成佛呢？他没那个信心。哎，再一个就是说，他一开始就是找佛的目的就是断烦恼去了，所以呢，佛跟他们就只能假安利果位，说你可以先证阿罗汉，哎，这个阿罗汉很容易达到。哎，你几生就可以达到，哎，当生也能证道，鼓励他们，就好像佛在《法华经·化成喻》举了这么个例子，我也说一下啊。佛讲这个道理的时候，举个例子说，比如有500商人，他们要到一个有宝藏的一个城里头啊，是取宝去。有一个导师呢，认识那个城，这个导师负责领他们去。但是呢，这个中间啊，崇山峻岭非常艰难。如果这个导师跟他们说实话，说这个呀是在500由旬之外的宝城，要经过多少千山万水，这个商人里头啊，有些人他就不去了。他说我就为发个财，说这太艰苦了，说不定就得累死在半道上哈，我为了那个舍了命不值得，哎，我就不去了。然后这个，所以这个导师呢不能说实话。这个导师呢，他有神通，他就在离他们站的位置啊300由旬的地方，就是刚过一半的地方啊，他用他的神通划线了一个宝城。他说：“你们看，那个宝城就在那个地方，我们就能看见。哎，这个很快就能达到。那些人一看呢，啊，目标就在眼前，感觉也很这个容易。哎，他们就能发心说：好，我跟你上路。”结果呢，当他们走到这个化城的时候，一进去，哎，也很累了。我说可以在这休息休息，在他们休息了、吃饱了、喝足了，都这个补充了力量之后，精神饱满了。这个时候，这个导师呢才跟他们说：“说实际上啊，宝城还在前边，但是呢，我们已经走了一大半了啊，后边还剩一点就到了。哎，当时如果我不跟你们说实话呢，你们有些人就不会来了，就失去了好的机会。”所以呢，我用了一个小手段，你看现在马上就到了，是吧？他也走了300由旬了，他感觉这个也有了实践的经验了哈，他感觉那200由旬不是太困难，所以呢，大家一块儿就到了那宝城。 佛在《法华经》里头啊，对大乘人说：“你们不要去羡慕小乘”，就讲的这个意思。所以我们在理解这个三日颂的时候啊，一定要用大乘的这个思想，透彻的、了义的来理解，不要像有些人一样，就是死执着这个字面的意思，不理解佛的这个真意啊。你看这说的很清楚，什么叫阿罗汉？一切烦恼没有一点剩下的，永远断除了，这样的人，他染无亦亦无。当然了，你把所有的烦恼都永远一点都没剩都断除了，那当然染无也就没有了，这是很正常的。所以这实际上是佛的状态。但是呢，当时你还不能跟这个小乘说破啊，你刚让他证了阿罗汉，你就告诉他说你们是假的，那就跟那个。因为什么呢？他还没休息。佛说的那个在阿罗汉那个就是休息啊，他刚证阿罗汉是还感觉很累。然后那个休息是什么呀？是入涅槃，就是我们说入一个常定。哎，他去入涅槃，八万大劫，在那好好休息休息。然后出来之后呢，哎，然后再回向向大。所以这个时候还不能跟他说实话。此意就是这个第七识，如有顶修所断烦恼，于得阿罗汉时由无间道断，就是这个意识，他断他的情况啊，就跟断另一个烦恼是一样的。这个烦恼叫什么呢？叫有顶修所断烦恼。有顶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世间最高的那个顶，就是非想非非想天。哎，这个不是说有没有顶，这个有是指的三有，欲界是一有，色界是一有，色界有这个色身嘛，无色界有思想，三有，这个整个世间都是有，哎，这个整个世间有的顶，哎，就是那个非想非非想那一天，有顶所断烦恼。你看我们前边说过，我们欲界烦恼最多，这个后来有的人说，人不必非吃饭啊，人不必非结婚呐、啊，他就打坐修，果然呢辟谷，不用吃饭，哎，不用结婚，结果他修修成定，修成定，下一生转成这个色界天人，色界天人就没有欲，很清净啊，那个定中嘛，就完全是在定中，非常舒服。但是呢，他还有追求，他还感觉这个定啊，还为什么会分四禅？那一定比一定啊，就是细，去烦恼去的多。说你比如说三禅，三禅呢还是有喜，感觉很高兴。到四禅，他就说这个喜也不好。我们人觉得喜也是很累，你知道吗？我那个时候上大学最后一年呢，我第一次体会到神经衰弱到了一个一看书就头疼，没办法，然后就看电影。有一次看谁电影啊？看卓别林的，忘了看的是哪个了。哎呀，从头笑到尾，最后给我笑的，演完电影发现，突然发现什么？笑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啊！这笑也是很累，哎呦，给我累的都不想走了都啊！就是那个喜也是一烦恼。哎，到那个三禅，他把这个三禅的喜一断，到四禅，到四禅呢，他就觉得什么呀？有这个色身也是烦恼。你有身体啊，有身体就有很多毛病，去色，哎，就到无色界，无色定，无色定第一个定叫什么呢？叫空无边处，把色空掉，空掉色之后呢，他得的这个空无边处定，他觉得。老守着这个空也是一个烦恼，哎，所以他又想呢，这个空实际上呢还是我心里的一个想法，实际上呢是只有我那个能想的心没有这个所想的空无边处，所以把这个想法也应该空掉，所以他又思维说，实际上是世界上只有实，哎，这个实无边处，哎，实就是世界，
实是世界上唯一的存在，所以他思维实物边处。得实物边处定之后呢，他又思维说，这个实物边处这个实际上还是一个想法，还是他心里的一个想法，是他心里所想的一个想法。所以呢，他又要把这个实物边处空掉。那，
所以第三定叫什么呢？叫无所有处，就什么都没有。实际上，这个什么都没有也是一个想法。所以他说，有这个想法也很累，我再把这个想法也去掉，就变成非想，没有一个完整的想法了。但是呢，非非想也不是说成无想了，就是我说，可能跟植物人状态差不多吧。实际上，植物人比他粗多了，因为所有醒过来的植物人呐，整个过程都知道。所有醒过来的植物人，就是说你在那做什么什么，他全知道，只是他没有那个没有反应能力。你看，就是说这个第七识啊，它就像那个油顶修锁断烦恼，修锁断烦恼断的是什么呀？就是那个说，我老想无所有，这个想法也累，这个已经非常细了，是吧？哎，非常细的烦恼了，就是说。这个第七识啊，就好像那个油顶修锁断烦恼。什么叫修锁断？这个修锁断呀，是指用定，在定中断的，就是实证到了，就真断了。不是那个见锁断，见锁我们现在就是见锁断。我们说，比如说无我，我们是见锁断，就是我们用正见断这个有我的邪见。哎，是见所断，修所断是指定中实证到的，就是真的断了。这个第七识也跟油顶修所断烦恼一样，于得阿罗汉时由无间到断，得这个阿罗汉的前一刹那就叫无间道，就是你修修修，它有很多程序了，修到你到无间道的时候，下一刹那就证阿罗汉。那有一个电影叫《无间道》，就是取的这个词儿，但是他那个意思又这个理解到一边去了。无间道实际上是指的你正果的前一刹那，那个叫无间道，就是你修这个道修到什么程度了呢？无间就是紧挨着就要正果了，这个前边这个道叫无间道，就是下一刹那就正果。在无间道的时候就把这个第七识断掉了，所以到下一刹那你就直接正到。第八识一断就证到阿罗汉了。为此于阿罗汉位，如于烦恼亦无。到阿罗汉就是所有烦恼都没有了，不还果，由以离无所有处贪着，得入灭尽定。你看他这说呀，就是不还果，不还果为什么能入灭尽定呢？是因为他已经离了无所有处的贪着。无所有处是哪个呢？就是那个紧挨着有顶的那个，就是四定的第三定，是吧？无所有，我们说了是整个世界是空，实也没有，哎，什么都没有。这个不还果呀，它就是能断这个无所有处的贪着，它就能入灭尽定。所以说这是从定力上说，就是他能入灭尽定的人的定力。要求他能够入四定，就是能断这个四定的第三定，无所有处的贪着，他才能够入灭尽定，这是定力。然后见地上，就是必须要熏习无我，才能够入灭尽定。亦由道力得入灭尽定故，于灭尽定位，当亦如道而灭。就是他这个道力修到了能入灭尽定的时候呢，就像他那个前边修道一样，能把这个第七识呢灭掉。灭尽定初矣，复从阿赖耶识而生。哎，就是他灭尽定里头没有潜意识的我执，但是从这个灭尽定出来之后呢， 第六意识一活动，这个潜意识的我执又就升起了。因为阿赖耶识里头还有那个种子，出世间道亦无有，言出世间，解释出世间，为简别世间故。这好像都跟废话一样。但是那个时为什么这样解释，因为当时的人呢、一说都懂，都懂什么叫世间，知道一切是有是世间，什么是出世间，从梦中醒来的是出世间，这些基本知识都懂，所以说大家都就能看懂。唯于世间到位，升起染无意，就是只是在世间道的位置才能升起染无意，就是知道有我，因为世间就是知道有我嘛。关键无我者，犹能对治我见等故，于出世间道此不能生。就是修习无我正见的人，由于他能够对治我见，对治我见啊，就有两个，一个是见所断，见所断指的是断现行，那个修所断呢是断这个种子，这个能对治的能力达到了，能够抑制我见的时候，我见等是指的那四烦恼，我见是打头，于出世间道此不能生，就是你在修出世间道，你的定力跟你的正见种子的力量达到一定程度，就是能够对治这个我见这四烦恼的时候，你可以让这四烦恼不生起。犹能对治及所对治二分不聚起故，这是解释原因，就是因为能对治，什么是能对治？无我的正见就是能对治。什么是所对治？就是执着有我，执着有我就是所对治，这是邪见。二分不聚起故，就是这两个，一个正见一个邪见啊，这两个不可能同时升起，就是你这个人在思考说应该是没有我，你在想这个正见的时候，你这个时候同时不可能想说应该有我，你在想执着有我的时候，你不可能想说同时在想没有我，这是互相矛盾的。除非这个精神分裂症也不是这样，精神分裂症也是先说有我再说无我哈，一会儿说我是我，一会儿说我是你，他也是分开时段的，两个不能聚齐。此意于出世间道中灭，就是说你的修出世间道的时候，力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，在那个出世间道中，这个第七识也可能灭掉，这也是暂时的。从此出时，复从阿赖耶识而生。如是以是所说此者为第二转为言，意即总结。于第二转为后，当说第三转为。这就是开始，这个就是讲意识了。我们今天还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。
您说那个一乘，那个两乘是不是指的声闻跟独觉呀？
对，声闻跟独觉。
就这两。我刚听您说是三乘。
三乘就是指声闻、缘觉跟佛乘，这是三乘。那个一般说二乘就是指的小乘、两乘。小乘、两乘，一个是声闻乘，一个是缘觉乘。他们两个的区别是什么呢？就是声闻乘是生在有佛跟有佛法的世界上，他听到佛说法，你看现在他没有见到佛，但是他能听到佛说的法，这叫声闻乘，然后证到果，这叫声闻乘。缘觉乘是什么呢？生到无佛的世界，无佛的世界就没有佛法，但是呢他前生已经这个修小乘已经修到这个很高的位了，当他升到这个这缘分不好，升到无佛的世界的时候呢，他因为修到很高位了，他那个熏习的种子力量很大，他根据这个他见到的一些现象啊，他就能想起佛法来。比如说他看到说树， 到冬天没叶了，春天又长叶了，哎，他就能想起一切都是缘起，一切都是无常的道理来。因为小乘承认五蕴有嘛，但是五蕴无常里头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我。哎，你比如说他那个你有这个种子啊，他就根据一些现象，你比如说白骨观，那个就是我旁边那个邻居，就是原来那个总政那个院里头有一个小伙子，他听了我一节课，然后就领我到他家去，然后就跟我说了他很多，就是他不知道佛法的时候啊，他有一天在马路上走哈，他突然就看到这个人都是白骨，那个在这个佛教徒里头更多，就是有的是修了这个白骨观，有的没修白骨观，哎，就一看就看到白骨啊。然后那个因为他看到的太多了，就是不是他不是光看人是白骨，然后那个满虚空都是白骨，所以他非常害怕，他就问我说这是怎么回事，我说你就是修白骨观修的，哎，就是你那个他有相似的情景，或者说种子什么因缘和合哈，他就会升起来。所以缘觉是什么呢，就是他修的前边基础太好了，所以虽然升到没有佛法的世界，他呢很自然的根据眼前见的景象就想起佛法来了，结果呢他就去出家，就去修行去了，结果呢就证了果，哎，这叫缘觉。所以缘觉呢证果的条件更困难，但是呢他证的果位呢比那个阿罗汉怎么样啊，就更彻底更高，所以他分成两乘，是这样两乘，哎，但是实际上呢整个小乘果都是佛，方便说都是假的。
这缘是哪缘的？
就是因缘的缘，哎，缘觉就是看由于这个外边的因缘使他觉悟，哎，
缘觉证的果就叫辟支佛吗？
哎，对，那个一因就叫辟支佛，哎，所以他的那个你看从这个假安利的名字也是给他搞得很高哈，哎，辟支佛。
我有问题就问一下，就是像您说修小乘修到阿罗汉了，他们已经就很有神通了嘛，
嗯，
他已经很神通，他在定中就已经看到这些东西都看不见我们现前这些五蕴了嘛，他看不能看到一些，就是我的意思他能看到很多就是外界的东西了，那他为什么还会执着于五蕴的五蕴
啊？他是这样，他有神通，他定力很大哈，他认为五蕴是有的，这个没变，他是法有人无，就是五蕴身里头没有灵魂，他认为五蕴是有的，所以他看见什么呀，完全就是世间的天眼通，就是他能看见须弥山，他能看见这个就是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东西，但是他不认为这个是没有的，甚至有的阿罗汉还说他看见极微了，这都是幻象，他不知道，哎，所以好多阿罗汉说那个极微是有的，他能看见，实际上还是幻象，因为世界都没有他都能看见嘛，那就是他那个染无种子前生修即为观修出来的，哎，所以他是没认识到真实，就是佛果跟小乘果的区别就在这儿，就是小乘果只断了粗烦恼，但是他没有见到真实，哎，他还是被这个虚妄所骗，佛是不但断了烦恼，而且呢证到了真实，而且佛不是说我们修大乘必须先修小乘，不是这样的，我们修大乘直接就是什么呀，我们修见真实，修梦醒，你梦一醒啊根本就不可能有烦恼，我们是更彻底的方法，所以大小乘啊不是那个说你不学小乘就学不了大乘，不是那样，但是呢一般人走他容易这样走，为什么呢，就是因为你一开始这个人他不能接受大法，他总是那个从你比如说我们学佛最容易找的一个理由就是我有烦恼，你看现在大量学佛的就是因为比如说什么发生问题啦，什么有问题，最多的就是我说的那个癌症晚期，医院不管了没办法了，有病乱投医，有的就练气功，气功也不行啊，问问和尚吧，哎，都是这么去找到的，所以这是一个普遍的这样接触佛法的这么一个现象，但是不是必然的路子，就是你学这个佛法不是说必须先学小乘再学大乘，不是，大乘是比小乘一个更彻底更洁净更了义的一个路子，而且是一个真路子，哎，所以 不必羡慕小乘。所以佛在大乘经里头对这个人呐、啊，让他远离小乘，是说的是非常坚决、非常彻底的，甚至骂这个小乘是骄牙败种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修了小乘啊，他不能弘扬佛法。有人啊，这个也是很大误解。有的说小乘人也很慈悲啊，他也去这个布施持戒六度啊，他也度众生啊，他也讲佛法呀，怎么能说他是自了汉呢？这都是根本没看懂佛法的一个误解。佛说他是自了汉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大乘菩萨，你跟佛学哈，到他从梦中醒来啊，他初地菩萨，他立刻就可以化身百世界，化身度众生，就可以弘扬佛法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从梦中醒来了，他彻底醒来了，他不会再迷糊，所以他敢入梦，他用这个神通啊敢入梦，他因为他知道是假的。小乘人呐、啊，不知道这是梦，他认为这是真的，所以小乘人呐、啊，他必须入涅槃，证了果之后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要是在这个里头，他容易被迷惑，他容易退。比如说他得持戒，他得修行，保持他的果，因为他不是真的果。哎，所以小乘呢，证了阿罗汉果之后呢，到临终的时候是四大分解啊，把这个五蕴身呢就化水化火，就这个化没了，然后就入涅槃，叫无余涅槃。他必须读，就是说实际上是入一个常定，哎，比那个灭尽定还彻底的定。他入涅槃了，他定力也够，他的那个空我见也够，他可以安心入那个涅槃。他入涅槃就弘扬不了佛法了。他这一生，他在这一生的时候证阿罗汉过程当中，证了阿罗汉之后还能活一段时间，他这段当然弘扬佛法，但是他完了八万大劫，他就弘扬不了佛法了。所以佛教出来一个小乘人，他本身证的不是真果，他又弘扬不了佛法，他出来之后佛还得给他讲大乘，还得给他让他发菩提心，还得那个从头来。所以修小乘啊是一个绕远的道，所以佛叫他骄牙败种，就是说你培养一个小乘人呐、啊，他弘扬不了佛法，接不了佛的班儿，不是佛的真佛子。什么叫佛子？你能继承家业，继承弘法的家业，佛的那个家业就是弘法吗？你能继承弘法的家业，这叫佛子。你那个佛对小乘也称佛子的，这就是方便说他不是佛子。所以佛在大乘经里头曾经给他比喻什么呀，实际上他们是佛的女儿。什么叫女儿呢？就是长大了就送给别人了，不是真正的佛子。他弘不了法，他担当不了佛的家业，所以菩萨才是真正佛子。所以佛在大乘里头实话一说呀，这实话都说出来了，所以称他骄牙败种，就是说他既没证到真果，又不能弘扬佛法，实际上佛还得从头让他学大乘，还得那个让他回小向大，还得从头培养。所以说你学小乘啊没用，哎，跟大乘说的这个实话。所以说他自了汉是指的他要入涅槃，哎，他一入涅槃，你什么父母师长什么也顾不上了，是不是啊？管顾自己入涅槃去了，完全浪费时间。哎，你像大乘菩萨，你现在还是这个就是地前菩萨，你在度众生，在梦中度众生，你梦一想呢，还是去众生的梦中度众生，哎，一点没中断，反而是力量增大了，那才是真佛子。所以这个有很多误解，你不说呢是不清楚，所以现在尤其是对这个小乘的误解非常普遍，非常多，那个方面也非常多，所以了解这些还是挺有用的。然后还有把那个小乘叫成什么呀？叫成根本乘，这都是糊涂观念。叫根本乘的意思是什么呀？实际上他就是说大乘非佛说。为什么呀？他说根本乘，他说因为大家都看见了，就是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我们说小乘人找佛的多， 佛一看都是那个小乘人，实际上大乘菩萨都在小乘里头了，就跟我们说舍利弗、须菩提都是小乘，都是阿罗汉，是吧？实际上他们是什么呀？实际上他们都是大乘菩萨。哎，因为佛在那说小乘法，他们就帮着弘扬小乘法。到佛说大乘法的时候，小乘听不懂，所以那个法会都不是跟那个2500人聚哈，不是跟他们说的，都是在另外的场合。哎，然后那个舍利弗、须菩提他们说的都是大乘法。这个大乘法呢，听大乘法的人少，哎，所以呢，在佛当时说了之后呢，好多是在报身法会，像弥勒菩萨，像那个解深密经啊，什么瑜伽，都是弥勒菩萨听了之后，到大乘人流行起来的时候，哎，弥勒才告诉他说，哎，曾经说过一个解深密法会，所以那个当时那个很多大乘经啊，都被这些大乘菩萨给保存起来。什么龙宫，后来那个龙树看大乘经不是到龙宫看的吗？你因缘成熟的时候这些经才出来的。所以这个说小乘是根本乘的，就是一个什么大误解呢？就认为他看见了佛说法的时候就给小乘说的，所以他认为小乘法是佛法，是根本法。然后他说大乘法是什么呢？是后来佛的弟子啊根据小乘法编出来的，就是用那个推理推出来的。他说道理也对，哎，但是不是佛直接说的，这就是胡说。为什么呀？佛经只能是佛说出来才叫经，你弟子写的都叫论，根本不能叫经的。但是人家那个像那个弥勒说的解深密经啊，那个龙树看的那个华严经啊，那都是叫经的。所以这种人的说法实际上是否定大乘，都是说这个大乘非佛说的，这都是那个就是实际上是不信特异现象，不信神通，广信他肉眼看见的东西的人才会得出这种结论。所以不能说这个小乘是根本乘，根本乘是什么呀？大乘。你想一下，大乘是什么人？大乘是发菩提心的人，就是发心成佛的人。你没有大乘，没有发心成佛的人，你怎么会有佛呢？
没有人教你。
是啊，你连这个就没有人发心成佛，你怎么会成佛呢？所以大乘根本乘是大乘，有发心发菩提心的人，发心成佛的人去修行大乘法，他才能成佛。有大乘才能成佛，才有佛。有了佛，佛才能说小乘法。所以当时在网上辩论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说，我说大乘是小乘的爷爷。因为什么呢？大乘法佛说过般若经是什么呀？是佛母。哎，般若智慧是佛母，就智慧生佛。哎，大乘般若智慧是佛母，佛生小乘。你因为小乘是听佛说法嘛，所以小乘是大乘的孙子。哎，大乘是佛，小乘的爷爷，这才是根本乘。所以不懂得这个道理，说小乘是，你小乘他根本不发心成佛，他发心成阿罗汉。如果小乘是根本乘，连佛都没有，是不是？小乘就不发心成佛，根本就没人成佛，谁给他们说佛法啊？你小乘当根本乘，这道理都这么大的道理他都想不通。哎，所以这个末法就是太乱了。你那个你发心成个阿罗汉，你找佛没大说大乘非佛说啊，那个大乘不是佛说，好，没有发菩提心，没有这个菩萨乘，没有佛乘，那就根本没有人成佛嘛。没有人成佛，你小乘找谁去听法去啊？哎，所以道理实际上是很明白的，这个糊涂观念太多。好，嗯，还有吗？
老师，那个第七识是执着第八识为我，
对，
就是说执着那堆种子为我，它是能第七识是能看到或者认识到整个阿赖耶识吗？还是只能认识到那个现行的那部分种子？
它不是认现行，因为你比如说入无想定，这是跟佛法没关系，外道哈。无想定的时候前六识不写， 啊，我们每天晚上都无梦睡眠，就是前六十不起，这个时候只有什么呀，第七十跟第八十在，对吧？只有你，他要是直到前六十为我，那这个时候就没我了，他就中断了，所以呢他只能直到第八十。然后说他具体是知道这个全部呢还是部分呢什么，这个呀佛没说过，咱们也不必搞那么细。因为什么呢，只有他跟第八识，他只有知道第八识，这个可以理论推理出来啊，具体他怎么个感觉我们也不知道，就甭管他，就是从理论上说他只能是知道第八识为我，他才会不中断。哎，感觉这是有道理的，这个实际上说的是一个实际状态。但是那个我们第六意识知道有我的时候，实际上我们因为第六意识不知道看不见阿赖耶识，所以实际上我们一般是知道这个五蕴身，那就是更粗的知道了。哎，是这样子。好，
四禅八定哪一定啊？
五想定是四禅里，哎，四禅比较高位的时候可以入五想。你看一下那个查一下，我前面有那个二十八天的那个图，里头有那个五想天。你修成五想定，你的果报是五百大劫升到五想天，哎，五百大劫不起想，在那个四禅里头。好，我们来回向啊。